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境界在协调中升华；二、在编辑工作中成熟；三、几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境界在协调中升华。师尊好，同修好，感谢师父再一次给大陆大法弟子参加网上修炼心得交流的机会。这次法会是宇宙中的盛会，我非常的珍惜，不想错过，可是又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在我的心目中，那些每天上街讲真相救人的同修才了不起，觉得他们才有写的。这几年中，由于我一直参与本地的协调，讲真相救人只是在各种环境场合遇到的就讲，或做真相资料，刻刻光盘，或打打真相电话。直到征稿时间过去20多天了，我着急了，想既然参与协调了，就写在协调修炼中的体会吧。其实协调不是证实自己的能力，是在协调的过程中不断地修去自我，融于法中的过程。协调中展现的是大法的法理，体现的是整体的力量，是必须达到的境界。既能主动协调别人，又能坦然接受别人的协调。下面是我在协调的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持开了一年的法会。协调不是工作，是修炼，不是修别人，管别人，叫人怎么做，而是踏踏实实修自己，实实在在做自己该做的事。那是2004年的年末，我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和能坐轮椅的母亲。我家是学法典，当时我还没有参加协调。农村的同修来到我家，说他们乡同修很散很麻木，最近想开个法会，让我帮助找几个同修参加。我与点儿上的一名老同修商量一下，觉得可以就答应了，并给他留下了我家的电话。结果一直等到2022年的春天，农村同修才打电话说准备开会。我和那位同修分别找到过3位协调人，但是没人去。而且有一位协调人和另一位协调人说，我不去，你也不能去。因为农村同修的丈夫是村官，720之前也修炼，打压之后就不练了，而且还参与迫害。可是那边同修还等着呢，怎么办？既然同修需要，那我就去。老年同修担心我家里怎么办，我就找点上同修帮我照顾。我和老年同修还有另一位愿意去的同修决定第二天早上坐大客车去。可是就在当天晚上9点多钟，老同修来到我家里，并告诉我他不去了，而且还说某某同修被绑架前他都有预感，举了好几个例子。但我依旧坚定自己的决定，我和愿意去的那位同修一起去。 老同修一直说到十点多，最后建议我也别去了，给我的感觉去了就会被抓似的。但我坚定地说去。第二天早晨，老同修突然来了，他一晚上没睡，悟到一定要否定旧势力呀。于是我们三个人坐大客车来到了农村。到那儿一看，有三四十位同修在等我们，我真的觉得做对了。这次法会很成功，限于篇幅在这里不细写了。等我们发完十二点正念走的时候，同修们依依不舍，几个同修和我们走了一两里路，一直交流直到客运站。在返程的大客车上，我偶然遇到了720前认识的同修，720后他就放弃修炼了。他一直问我还有人练吗，我回答有很多，真修的一个没落。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帮他三退，还在法理上与他交流，帮助他能走回来。最后他很愉快地答应了。在我讲的时候，那两位同修发正念，我讲的声音很大，车上人都能听见，司机回头用不好的眼光看我，因为我和偶遇的这位同修坐第一排，我就对司机发正念。不一会儿，司机跟前不知是什么东西冒烟了，趁着司机修车的时间，我就一直给掉队的同修讲现在的正法形势。等车修好了，司机的目光也变了，我就一直讲。汽车到站了，我又把偶遇的同修带到我家，给他看国外同修弘法的光盘，点上的同修又给他取了一些真相册子。偶遇的同修回去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并表示以后一定好好修炼。我也很高兴，觉得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师父在做。还有，这次法会应该在早一年开，因当地同修也障碍于那位同修的丈夫，法会才推迟到第二年，所以我说是迟开了一年的法会。二，圆融资料点。看到不足或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像师父所说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精进。那也是2005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参与协调，我们学法小组的资料点一直是单线联系，运作得非常好，什么资料都有。有一天，联系资料点的同修给我捎来一张纸条，是资料点同修写来的，大意是因为一位协调人与资料点同修发生矛盾，协调人要讨回机器，并在同修家门口大吵，叫同修的名字。资料点同修表示要把机器拿走，他就用做资料的1200元钱填新机器，而且得搬家。因当时的环境比较紧张，资料点要保密。看完后，我想找协调人帮助，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既然让我遇到了，也不是偶然的，我就给同修回了个条子，大意是机器他要什么随他拿，我找他交流，我们的资料点得正常运转，不能动用做资料的钱填机器。我拿出了1000元钱给资料点填机器。当资料点的同修听说这1000元是我丈夫去世后5个月的补助金时，同修感动了，把钱捎回来了，并说添机器的钱他自己出。我又让同修给捎回去，留着做资料。就这样，我们配合得非常好，资料点正常运转，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三，插稻秧。协调是一份责任，得时时以法为师，想的是师父所要的，想的是整体，想的是同修，想的是众生。去年春天插秧的时节，我接到同修的电话，有的同修因忙不过来，又顾不到人，急得都哭了。我马上想到还有对同修夫妇被非法关押，他家稻田里无人耕种，播种的时节眼看要错过了。晚上去学法小组学完法，跟同修交流此事，大家很快达成共识，帮。我又和另外2个协调人商量一下，他们又找来几个人， 加上我们学法小组去的六个人，一共十一个人，在第二天早上开了两辆车，带着买的馒头、咸菜、黄瓜和水，就去帮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夫妇插秧。我们都没插过秧，甚至都没看过，但我们都学得非常认真，用心地插。一同修因靴子不够穿，光着脚在地里，腿被水蛭咬得血流不止。因为我们速度慢，两只脚往泥里陷，脚拔不出来，就用两手往上拽。靴子有时被泥水没了，泥水就进到靴子里，弄得满身泥，累得汗流浃背。虽然很累很累，心里非常愉悦，因为是为他的，每个人都在升华。听着田娃的叫声，感受着一种静谧，村民们都来看我们。同修的儿子告诉村民，我们自己带饭，他们都纷纷表示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很快我们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看到村民们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功真好，我们都很欣慰。由此可见，大法弟子本身做好就是真相，就是通过展现大法的美好来证实法，这救人的效果是能直接看得到的。四、大屏幕协调，就是当面对指责、埋怨、误解、刺激人心的话语时，以宽容大度的胸怀、慈悲的善化一切。当矛盾来时，剜心透骨时，能无条件的向内找，真修实修，精进的意志不消沉。那是一个阴天的下午，有个同修通知我们协调人去一个同修家，有三四个同修给我们准备的大屏幕投影仪，放的内容是十条我们犯的错误，说什么党官配秘书，搞垮地区协调给本地区带来的不安全隐患，不注意手机安全等等十条。下面是师父相应的讲法，很大篇幅，并说还要上到明慧网。放映的同修表情严肃，脸僵着，而且很生气。当有一位协调人中途出去一次时，放映的同修就骂人了。我们都非常的压抑，我不断地向内找，逐条地对照自己，看自己哪做错了。这时放映的同修说，今天这事可能会伤害着谁，我就直说了吧，今天这事儿我就是针对清姐、晶姐来的。他说的晶姐就是我。在十几个同修面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话，我的心刚要动，我就告诫自己，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一遍一遍地重复师父这句话，去抑制要动的心。就想我就看同修好的地方，生气发脾气的不是同修自己，我对他发正念，一点一点的，放映同修的脸也放松了，我的心坦然了。我说今天的事我非常感谢这位同修，他能为整体着想，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心做了这些，目的是希望我们做得更好。对于这十条错误，我有就改，无就注意，我是发自内心的。再看放映同修的脸有了笑容。事后我与清洁去这位同修家交流，同修很坦然，承认跟清洁有间隔，并认为我与清洁是一伙的，所以和我也有间隔。我说你对我有间隔，我对你没有，如果我们有间隔，邪恶高兴，师父不高兴。我们又谈了许多，最后同修说我们之间的间隔消除了，以后有需要配合的尽管说，后来我们配合的挺好。五、营救被营救。协调是无私无我的境界，是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为了同修的提高，为了同修能走出磨难。今年夏天，几个同修去某乡镇被抓进派出所，接到同修的电话后，我和几个同修马上去要人。到了派出所，这几位同修被关在楼上，那里的警察态度非常蛮横，只让进去一个同修。同修在里面讲真相，警察光着膀子骂人， 不让我们进门，还向城里打电话找公安局的警察来。我们在外面配合给派出所照相，准备给他们曝光。我们发正面，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三辆警车冲进派出所院里，从车上下来十多个恶警，把我们团团围住，并动手打人。同修没要回来，我们又被抓了进去，连夜把我们送到市公安局。警察又骂人又打人，问我们姓名，我们就是不配合他们的迫害。第二天上午，国保大队又来审我们，我们就是不配合。两个警察在我面前晃，想打我，我没有一丝的怕，正告他们是在犯法。他们没办法，给我定第一号，给我照相，我不配合，他们就按着我照。中午骗我们说放人，偷偷摸摸的把我们送进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我们静下心来找自己，眼泪止不住往下淌，觉得是自己失职了，打乱了师父有序的安排。同修得忙着营救我们，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对不起师父。我们否定迫害，发正念，练功，背法。外边同修和家属积极的营救，去公安局要人，城里和乡镇的同修都动起来了，没有怨我们的，有的找局长要人，讲真相的，找国保大队要人的。那几天公安局被同修包围了，很多农村同修一早就赶到公安局，中午都不回家，随便买点馒头水，警察都害怕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整体配合下，第三天我们大部分被营救回来，我们又参与营救，第五天全都营救出来了。这个过程整体配合重要，营救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招，体现出整体的力量。以上是近几年在协调的修炼过程中的点滴，做的好与不好只是修炼过程，我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做好，牢记师尊的教诲，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让师尊放心，做个争气的弟子，圆满随师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编辑工作中成熟，修炼十三年来，跌跌撞撞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幸于伟大师尊的宏大慈悲，幸于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幸于可贵同修的无私帮助，才是我今天能够稳健地走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下面将我两年多来在做编辑工作中的心得与同修们交流，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一、教训。我们本地迫害比较严重，本地真相资料起步较晚，所以当有同修提议做当地资料时，同修们都很热情，同时也很珍惜。刚起步牵扯很多人，大家也没有经验，所以谁投稿谁编辑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这就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有一位同修的家人被邪恶绑架，在营救同修的同时，家人同修提供了被迫害同修的相关资料，之后在当地真相资料中写了出来。由于家人同修的人心被钻了空子，相信邪恶610头子的所谓保证，只要你能在当地资料中把你家人的迫害资料去掉，保证让你家人回家。于是同修去找编辑同修商量，被暗中盯梢的恶人跟踪，恶人胁迫该编辑同修所在的小区单位在编辑同修的楼头都安装了监视镜头，并暗中有人监视。虽然在师尊的点化下提前知道了，许多同修也提议停止手头的一切活，集中精力学法发正念，破除邪恶的安排，但该同修有点不以为然，其他同修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做事依旧。编辑同修最终在一次张贴不干胶时被迫害，其中一位写自己迫害经历的同修为守住心性
还出卖了别的同修，导致多位同修被非法判刑。最后，这两位同修在压力下还转化了。血的教训啊！写出此事，只是希望其他同修不再走同样的弯路，减少损失。二，含泪接过编辑工作，一通宵只做了一张周报。我是在编辑同修受迫害的第三天晚上接过当地周报的。在同修被迫害当晚，我梦见过他，感觉有不祥的预兆。第三天就听到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默默地流泪，暗想绝不能让邪恶就这样轻易地毁掉了我们的周报，我一定要接着做下去，一直到法证人间，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我。擦干眼泪，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写同修遭受的迫害经历。因为我们互相之间非常了解，所以在当晚我就写出了他十几年来受迫害的简要经历。我虽然有些文化，但从未排过版，当时的我只会打开 Word 文档写文章。怎么办？另外空间的邪恶黑压压地压在头顶，布满了整个房间。在关键的时候，我总会想着求助师尊，求师尊帮助弟子，开启弟子的智慧，把周报做好，以救度更多的众生。于是脑子中一点点的想法就有了。我把明慧周报的迫害文章剪切掉，然后找另一张周报打开，把文本框复制过来，把文章添进去。添加图片就更难了，放进图片文字就跑到一边去了，反反复复弄不成。最后干脆把文章排好版先保存再打开，放进图片文章跑了点关闭不保存，这样我就省点力。从晚上九点多我一直做到第二天清晨的六点发正念。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外面一片漆黑，只有我家的房子孤灯夜战，再加上另外空间黑压压的压力，我心里很苦，心想如果有一位同修坐在我的身边发着正念多好啊。同时又想，不是师父时刻就在身边吗？有什么问题师父不能解决呢？于是心中的苦渐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对救度众生认真负责的心。三，学法。接过编辑工作，深感力不从心。以前学法都是通读，虽然我很年轻，但从没想过要把法背下来，也就是对修炼不够重视。为了做好编辑工作，我决心修好自己，就从背法开始。开始的时候一天下来只背一段，而且总是困，真苦啊。脑子中另外空间的邪恶总是给我打思想，放弃吧，太难了。有时思想会随着动摇，但还是正念占了上风。同时我感到如果我放弃背法，我就胜任不了编辑工作，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的似修非修了。就这样我一段一段的坚持，同时还有同修的鼓励，我终于闯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背到第三章就很轻松了，干扰也小了。第二讲背完后，我看见我的脑袋被一个黑黑的厚约一厘米坚硬的壳包围着，这时它裂开了，我的元神坐在里面。从此以后回忆往事，我才看透了事情中的纷繁复杂，才能理清头绪。因为以前的我好像对什么事都不入心，也看不透，从此以后他心通功能也打开了，别人想什么都会反映到我的脑子里，但不会影响到我。四，师父给我神笔。在我今生的求学之路上，我是最怕写作的，上学时有时写不出来就抄课外书里现成的作文，如今踏上编辑之路，我能行吗？我有点信心不足。但是我们地区的编辑工作没有合适的人手，如果有合适的人手，就凭我当时的心性立即拱手相让，一秒钟都不会等。就在我为难之时，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中的师尊真是年轻啊，只有20岁的样子，我和20多位同修们只有12、13岁，全是男孩，大家兴高采烈，信誓旦旦，有来当记者的，有来做报纸编辑的， 记者的手里都有一部相机，我手里空空如也。一会儿听师傅说，不要高兴得太早，到时候……话音刚落，从师尊的手里飞出几支钢笔，其中一支落到了我的手上。我拧开一看，灌墨水的笔肚是一节一节的，每一节都是宝葫芦形的，好看极了，里面还装满了一小宝葫芦墨水。我心想，可别弄坏了，于是赶紧拧上放好。从睡梦中醒来，我悟道，从我下决心从天上下来之时，师尊已经安排好我的正师法之路，那就是做好当地编辑工作。身笔早已有了，就是我没有用而已。我深感愧疚，延误了多少众生得救。也许有的众生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及时到位而被淘汰了。我不仅潸然泪下。这时我才想起梦中师父话，不要高兴得太早，到时候……是啊，师父担心啊，到人间后我们到底行不行，那时都是未知数。想想自己迫害后，由于学法不深入，走了好多弯路，摔得很惨，自己都差点被毁掉，更谈不上救度众生了。我不能再犹豫了，既然还有机会，我就下决心把以后的工作做好。五，艰辛的编辑之路。揭露本地邪恶，对本地的邪恶来说是非常恐慌的，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也非常的激烈。有一次恶人怀疑到我，就在我家的楼后派车监视，整整两周的时间我什么活也不干，全天学法发正念，连楼都很少下。心动真念，别看你就在我家楼下，你就是上不了楼，就在我家楼下把你们消灭掉。两周后，监视的车和警察消失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虎视眈眈，他控制恶警迫害不了我，就在另外空间算计我。梦中经常有演化成警察样子的邪恶到处追我，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吼道，你做的事不要再做了。记得有一次揭露当地特务的恶报时，我在这屋写文章，另外的屋里却传来了穿着拖鞋走路的声音，深更半夜的，令人毛骨悚然。我边写文章边求助师尊加持，边发正念，心中的恐惧都是在坚信师尊无所不能的情况下渐渐消失。还有一次我外出，从车棚骑着摩托车出来，脑子里忽然打出一句话，他就是编辑。我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出生活区大门口就出现了幻觉，眼看就要和公交车撞上了，一个急刹前闸，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再一看，公交车却停在离我还有200米远的站台前。我知道，这又是邪恶在暗中害我。还有一次，在揭露本地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文章时，我整理了整整两个月的资料。就在我整理完毕，将要发往明慧网时，我感到非常的累，就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刚躺下，就看见我身后坐着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立即就感到快要窒息了。我脑子中迅速喊师父，并及时念出发正念口诀，邪恶消失了，我才喘过气来。我差点莫名其妙地死了，多亏自己注重学法有正念，多亏师父分秒不离的慈悲呵护，否则我都不知死了多少回了。我觉着我时刻就在正邪大战的激烈战场中，但毕竟邪不胜正，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法，伟大的师父，也因为我们是被赋予历史使命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六，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看到许多地区受迫害严重，又没有当地的真相资料，我就萌发了帮助其他地区做资料的想法。此时想法一出，就受到了慈悲师尊的鼓励。当天晚上，我就梦见从我的脚面上冒出许多支笔来。醒来后，我知道师父已经把多支神笔的路铺好了，只要我去做就行了。我开始了周边地区的编辑工作，连当地周报共做了6个地区。做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消息不能及时了解和核对，于是我想把周报转交当地的同修。在转交过程中，有顺利的，有不顺利的，有的不但不接过去，甚至还把我怀疑成特务，这使我受到很大的打击。我曾经一度不想做了，但我的内心深处还是不忍心放弃。在痛苦的思索中，我还是选择了以本地为主，空余时间去做空白的周边地区。周边地区的同修能接过去更好，不接就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时刻记着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迫害谁就是迫害我，我就要一起反迫害。结语：由于安全问题，运作的过程很多不能说，但是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铺好路，开启我们的智慧，很多看起来很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希望各地有文化的同修主动担起各地的边际工作，及时的在当地众生面前曝光当地邪恶，制止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运作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同修。何时
几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信师学法，稳健走正实修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方正。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5年喜得大法的大法弟子。我不是带着治病心走入大法修炼的，但得法后，师父很快把我身体净化了，使我无病一身轻。一、弘扬大法。学法让我体悟到了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于是我请了很多本转法轮，无偿送给了愿意了解大法的亲朋好友，使他们在大法中受益。我也因此常常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为他们传递师父经文和大法材料，并与他们交流修炼心得。我在国家机关工作，在单位担任主要领导。1999年7月以后，法轮功者宇宙大法被邪党诬陷，上级领导打电话到单位问我，你们单位谁练法轮功？我坚决果断地告诉他，我练。当时我真有一种在向神佛表态的心态。那领导二话没说，落下了电话。说来也怪，他们再也没打电话问我什么，或让我写什么所谓的保证书。720开始了，乌云压顶。放假在家，一天我打开电视一看，全是诬陷大法的节目。我看了两眼，觉得不在理，一派胡言。我学了4年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让人做好人，岂有电视里讲的那些。我关掉电视，双盘于床上，自言自语道，我就练。那一刻，我的全身心融入了法中，感觉无比殊胜。随后我把大法的美好讲给了单位的书记，他明白了真相，从没在会上让职工签字，也从不搞与邪党保持一致的什么运动。直到今天，他近70岁的人了，拜读了转法轮，更可喜的是他的人脉较广，劝人们三退，并告诉我，我替你劝三退，而且退的全都是邪党党员。我想不管怎样，三退加速了解体中共，敲响了邪党的丧钟，他的善举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会得福报的。我还把大法的神奇讲给单位的职工们，一位职工的弟弟有病，我利用中午时间带上转法轮到他家去，面对他全家五口人，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并把书留给他们看。在从他家回单位的途中，师父鼓励我，我身轻无比，胜似行走在太空。我中午在单位吃饭，饭后有4-5位职工要锻炼身体，我得知后教他们练法轮功，每天中午练，坚持了近1周。休息日和朋友们聚会，在朋友家吃完饭，5-6个人也一同练法轮功，为随后的三退打下了基础。那段时间里，邪党公安人员到处搜集练法轮功人员的名单，有同修告诉我，你得注意点儿，市公安局的名单里有你。 那时我脱口而出，他管不着我。今天想起此事，我都觉得当时自己的这一念很正，在法上，所以我不归邪恶观，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法融入了我的心中。二，救度世人。自从师尊让我们救度世人的法讲出后，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什么感慨万千，就是想师父让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此我坚持，第一，每向职工讲话就是弘扬真善人宇宙大法，包括向客户讲话，我利用一切可以讲话的机会，从不请基层领导代笔，深入浅出，不管讲什么都要讲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标准是什么，把弘扬宇宙大法贯穿在讲话之中。我在单位活动的讲话，上级领导及职工赞叹，这也为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救人要先用法归正自己。在工作中，我处处用大法的法理衡量自己，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不贪、不占、不凌驾于他人之上，自己分内事不推不减，令领导及职工佩服。因此，我拉近了与他们的关系。从99年720后，我调了几个工作单位，几乎把这几个单位的职工都劝了三退。我按师父的教导，理智、智慧与他们讲三退，职工没有一人反对。我平时将三退的职工用点名本记下，在最后一个单位劝职工三退时，发现了一位同修。我把单位尚未三退的两名职工告诉了同修，让他做好此事。他做得很好，后来告诉我，他已经为那两名职工三退了。除了职工三退外，职工家属也是我讲清真相的对象。可喜的是，有职工已经走入修炼，而且职工带动了家属走入修炼。比如有一位职工走入修炼后，带动了四位家属走进到了修炼当中来。第三，全面讲真相。除了本单位职工以外，我还将几位上级领导劝了三退。家中的亲朋好友，我更是心中有数，基本上没落下谁。相隔千山万水的亲友，师尊两年前都安排他们全家排着队到我的身边得救。近点的，我专程去劝三退，不管酷暑严寒，同学更是讲真相的群体。我利用同学聚会之机讲真相，劝三退，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形成了强大的正念之场。现在我有时间就对陌生人讲真相，发真相材料，做酒瓶共产党等。我的家中与同修们一样，盛开着资料的鲜花，也和同修配合做些协调的事情。几年来，我可以说走到哪儿真相讲到哪儿，就是出差到外地，我也带上真相资料粘贴，随时把大法弘传到那里。即使是旅游览车里，我也放上资料，给他人留下真相。三，悟法理向内找。我从得法至今一直坚持学法，可是由于自己对法理悟得较差，曾一度产生了欢喜心，认为得了大法了就啥也不怕了，有师父保护了，晚上走黑道不怕，不看不管。200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单位有活动，我九点多钟回家，被劫匪打了一棒子，鲜血从头上直流，渗透到前胸。处理完后，我捧起转法轮，面对师父热泪横流。师父啊，我错在哪里？哪里有漏了？修得不好。师父点醒我，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选自转法轮。啊，我有修大法就上了保险的漏洞，我及时在法中归正了自己。几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做哪一件事时，都要想想这件事符合法吗？我做这件事的第一念在法上吗？念不在法上，就要马上归正；事不在法上，不去做。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有哪些人心翻出来了？这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一定要修去它。近来我多次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 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师父讲的法再次敲醒了我，自己一度修炼中总看别人，他哪儿错了，哪句话不在法上。现在我经常想，修他还是修我，时时向内找，修我自己，不是帮别人悟法理，要实实在在地修自己。四，正念治恶。修炼说容易，不难，看书学法，做三件事，修取人心。修炼说不容易，也难，你稍有漏洞，旧势力虎视眈眈看着你，往下拉你，一个心不稳，很容易毁于一旦。在邪党的环境下工作，你争我斗，司空见惯。我的上级领导工作中受到干扰，有人三番五次写匿名信告他，因此很多基层领导就是匿名信中的典型案例，张领导贪，李领导占等。我被诬告领导启用练法轮功的人当领导，我得知这件事后，不是愤愤不平，而是找自己，我修炼中还有漏洞，否则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我立即发正念清理自己，清除邪恶因素的干扰，自信层层上走，又层层下走。最后上级部门到我单位核实，看到上面的领导手执纸笔，开口不讲匿名信的一个字，而讲有人检举我练法轮功。那一刻我没有怕，有的是师父赐给我的大法的威严。我占据了主动，义正言辞地问，是谁举报，把人告诉我，我问问他全局各单位领导群众打分谁排在前，群众满意率谁最高，谁工作最认真负责。要是因为练法轮功领导和群众那么满意，那说明法轮功好。我根本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说得他们哑口无言走了。他们又到邪党书记等领导那儿了解情况，我心中更有底，他们都是明白真相，早已经选择好了未来。听人说那领导还去了某个我工作过的单位，结果一切如初。是师父在加持我，是师父在看着呢。整个过程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结语：十几年的修炼，回过头来瞅瞅，想想，真的是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同修的帮助。修炼十多年了，今天的我真的感觉到好像才会修炼。修炼的目的是弘扬大法，正视大法，见证大法的威德。那些不在法上该修去的人心，我都要在法中归正，做好三件事，承担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